今天呢要跟各位来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啊，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第六节到第八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现在我们再来读一次哈，开口同声来读一次。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没有仗已经打过，当他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为我所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当那最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
现的人。在巴黎，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凯旋门。其中一座凯旋门，如果你到巴黎去，绝对不会错过。那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凯旋门，啊，凯旋门只是一个通称啦。但是我们最熟悉的，你在那个旅游的介绍、景点的介绍，巴黎那一座凯旋门就变成一个专用的名字，凯旋门就是指那一座了啊。所以现在，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就有印象哈、啊。没有去过，你也想想看画面啊，画出来有一座凯旋门。这座凯旋门就是拿破仑，他在1806年下令要来建这一座凯旋门，前后花了30年的时间，才把这座凯旋门修建起来。那这座凯旋门很特别，它刻有法国大革命还有拿破仑战争这个期间啊，有660名法国的将领以及158场战役的这些事迹。这记录横跨的时间呢，是1792年到1815年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战役，还有那么多名的将领他们的攻击伟业，这场战役的轰轰烈烈的事迹都刻在现在我们说的这一座凯旋门。最特别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些凯旋门到今天就给世界各国的人去那边参观旅游，而且纪念凭吊。今天我们要介绍有一个人物，他在地面上找不到任何的只字片语来记载他的丰功伟业，当然更谈不上说为他盖造一座宏伟壮观的所谓的凯旋门。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对全人类的贡献一直到今天，特别是在我们基督教界的里面，除了耶稣以外，那大概他的贡献呢就是非常的巨大和长远。那这个人就是保罗。那今天我要来带各位来看他在晚年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自己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告白，或者自我的一个评论。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最喜爱的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这封书信是他的绝笔书，也就写了这一封信给提摩太以后不久，他就被砍头而死了。所以这封信在人看来好像是非常的凄惨是吧，最后跟他的好朋友要告别了。但是我们把他读下来的结果感受却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保罗第二次呢是被抓关进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是第二次了。他预知自己的死期呢，这次呢已经是逃不过了。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写这封信给提摩太来勉励他，叮咛他，同时也向他做最后的一个告别， 所以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所以我们读的结果，哎，你的感受好像不是从监狱来的一个诀别书啊，不是在唱哀歌啊，却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他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充满了意义和价值。我们诵读的结果，你的感受如何？至少我感觉，这是一个神国英雄的凯歌，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就细细来看，只是这一段而已，这几节，他不仅是在勉励提摩太，同时也对众教会，也对今天的你我，能够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好，我们来看这几节。首先看第六节，这里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时候已经到了。好，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的一生啊，充满了意义。他把自己的一生啊，分为两个阶段，分别用两个词来说明，一个就是交奠，一个就是离世。可不可以把我那个大纲那个相关的部分打出来给各位看啊，更能够清楚明白。好，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第二段，神国英雄高唱凯歌。我们现在看第六节，保罗他把死亡不当作就是一切的结束，反而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进程。他要离开一个旧有的生命，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对我们华人来说啊，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啊，都避讳而不谈，不愿接触到这件事情。但是这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定命就是神定下来的一个律，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越这条律。不管总统饭桶都要死，这大家逃不过。所以死亡是最公平的，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不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又是华人，华人基督徒，你对死亡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这要特别特别的教育。所以我也有机会在弟兄姐妹的追思礼拜，一定用几分钟教导一下我们华人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是怎么样。一般的华人的看法是什么？死亡像什么？人死如灯灭，两腿一伸，气一断，就没有了，一死白了，这不是圣经的看法，也不是事实。因为他们认为呢，人死了以后就没有新的世界，就死了就死了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世界上只不过有短暂的一个过程，是那个无限长的永生的一小部分。好了，你活了100岁，就是100年而已嘛。那永生是永远远，100年呢不成比例，小的呢可能算不出来，等于零。所以圣经的看法就不是那个样子了。我们今天呢，很简单的来从保罗自己来看，稍微学到一点功课。这里我们来看看两个词，一个叫做交奠。这交奠是什么意思？交奠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献祭的这个礼仪啊，那有不同的规矩的。其中有一种祭叫做奠祭，奠这个意思是交奠的意思啊，圣经把它翻译出来了。那是什么呢？就在献祭的时候啊，有祭品，比如 动物的身体献上去，牛羊上面呢撒了酒，火一烧就变成很香的味道就出来。所以你做做红烧肉、做肉类的，不是要加一点酒吗？大概就是这一个意思，让这个祭品呢更香，我们闻得很香。哎，这个馨香之气呢，升到神的宝座前，哦，他一闻，哇，你们献了这么美好的祭，所以他心里欢喜快乐，让神来悦纳。所以这个酒被浇在这个祭品上的这一个动作，就叫做浇奠。酒一撒上去呢，就蒸发掉，就没有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前半生，啊，为了传福音而受苦。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哇，他那个写了多少次的船难啊，啊，江河的危险啊，碰到强盗啦、啊，船要沉啦、啊，被打了多少次啦、啊，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被关进监牢。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呢，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呢，受尽了千辛万苦。但是他把他当作这个受苦，才能够使他的工作呢，成为一个馨香之祭。你看，如果我们一个人一生风平浪静的时候啊，咬着金汤匙出生的啊，我们觉得他哦，这个人，可是你看到了，不让人羡慕，很多这样的背景的人啊，就自甘堕落了，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是他的父辈呢为他铺好这些路的。你看看这些穷困的人家的孩子，他们一生的波折，他要经过千辛万苦，好好的读书才能够考上学校，啊，然后慢慢的他也没有关系，也没有这些人际的这些啊有背景的帮助，他完全凭自己奋斗出来。我以前就在学校教书，我的学生孩子呢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慈湖就是我的学区，那边的孩子，嗯。回去都要下田的，要帮父母要做家务的，哪像城里的孩子，哇，回去你看，不是看电视就是玩耍，哎，有钱上补习班去补课，这些穷孩子，但是我就一直鼓励他们，哇，我教那班的学生，好多人到台北去考，榜上有名了，所以现在的社会凭着自己的努力。有人做工厂的厂长，有人做公司的老总，有人在教育界，有人在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成就。哇，他们很高兴，这是我们自己奋斗出来，不是靠我们的父辈，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苦难就让我们能够成熟，能够长大。保罗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他把自己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受的苦，就好像奠祭那个酒浇在这个祭品上面，自己很痛苦很难受，被那个火一煎熬呢，就变成了蒸汽，可是就让这一块肉呢就特别的香，有那个味道，让神能够悦纳，就是这个意思。他一生的受苦，带领许许多人归信基督，把他们献为祭归给神，让神能够心意满足。所以这就是他归纳出来他的前半生，就好像祭品一样要献给神。所以保罗自己也教导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说什么，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他最喜欢的，最喜悦。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献给我们的神来悦纳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哎，我请各位看几处圣经啊，这保罗自己说的。首先，你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你看，他传福音啊，给这些人，他们凭信心来接受，这个信心非常的宝贵。要把它当作好像一个祭品献给神。接着就说， 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你们是祭品，我是酒，把它撒在这个祭品上面一烧，更香，让神更喜悦你们所献的祭，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做的就这件事情，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又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他就好像是把他的酒浇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要献给神。我们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献给神。这一个人带领我们信主，他更是欢喜快乐。就这句话的意思，啊，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是奠祭，是跟他传福音这个背景是相关联的哈。所以他要把自己献为活祭，一生为基督而活。哎，这也是我们的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啊，有这样信。我给你看一处圣经节当做一个代表，那就是加拉太书2:20。好，如果打开来啊，你就看这一节，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为我死，我要为他而活。那这不是我也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吗？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耶稣基督而做，都是为着让他得荣耀，不让他的名受羞辱。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而活，果真如此。保罗最后以死来殉道，他用死亡为神的道、为基督的道而殉道，所以他自己也成为最尊贵的祭品，献给神。这边我就要说一下了，我不晓得有没有在这边讲过，我想我已经讲过了，保罗怎么死的，啊，各位可能都知道了啊，那我再复述一次，啊，各位牢牢的记住，保罗是用什么方式来殉道？有一年我到意大利去，是温州的同乡啊，这些基督徒啊。在那边有教会，邀请我去培训讲道。有一个周末，安排我到罗马教会去讲道。啊，讲完道就回来，在另外一个城继续的培训。所以在那边待的时间不长了，就星期六跟星期天了。那以你们来说，好不容易到罗马去，怎么星期六到星期天，而且只是讲道在教会？什么地方都没去，不可能嘛！你一定花个两个礼拜，好好到罗马去逛一逛嘛，非去不可嘛。已经到了，那我就没有机会去逛了。有了，带我去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了，爬上去看一看，啊，等等，走马看花。这个传道人说，牧师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是旅行团不会带你去，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也没有兴趣，是在一个郊外。去看一座小教堂，平房，就这样的教堂。你到欧洲去看那个教堂，哇，都是辉煌的那种建筑，你看为叹，观为叹止。那是不是就一个平凡的一个平屋，石头的，大概比我们这个稍微大一点点，两倍、三倍，就这么大而已。然后我台阶上去了，一个门啊，进去了，两边墙壁都是石头的。有石头的石雕啊，雕刻刻在这个墙壁上看，哇，有一个人被五花大绑，手反绑，头伸出来，就像这个讲台是一个石墩，啊，头就搁在这里，左右两边两个彪形大汉，罗马兵，一个拿斧头，一个拿锤子，咔嚓，砍头。石雕底下一行字说：“保罗 被砍头而死，砍头而死，这就是保罗。那据说保罗头被砍下来，在这个地面上，砰砰，滚动，滚了，碰了三次，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开了口，泉水就喷出来，所以有三口泉水，就好像现在在讲台里面上面，哎，我去看台，这个泉水还是活的，那就用栏杆围起来，大家咱们可以看，啊，就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一座教堂，所以叫做三泉堂。啊，下一次到罗马去了，找内行人带，可能他也不知道，来告诉门弟兄，告诉他说，他们旅行社在罗马把这个列进去，这些基督徒牧师来要带他们去看这一个三泉堂，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好，保罗是这样子，可以说是惨死，对吧？被他们砍头的，哎，求人得人。接着在这里第二句话说，他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到了，叫做离世。这是保罗的第二阶段，他现在到了晚年啦，啊，他教殿的这个工作已经任务完成了，被关在监狱，等着被判刑被执行。所以他说：“我现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到了。”啊，这里用离世的这一个词，大概有底下四个意思。啊，第一个是用在军队拔营，要开赴另外一个战场。第二个就是船只升起帆来，要扬帆启程，要开始新的一个旅程。第三个就是耕田啊，这些牛马都有一个轭啊，放在井子上面控制住啊，让他们来工作。现在把这个轭解开了，让他们休息了，工作完毕了，休息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囚犯的脚镣手铐把它解开，释放他得自由。所以这四种意义都可以用在保罗的身上，它涵盖的就是这四种意义。他现在人生告一段落，他自己比喻说好像是打仗的战士一样。接下去我们会看，他把这一场仗打完了，不是要解甲归田，还没有拔营，另外一个战场等着他了。所以用得很好，就好像一条船进了港，现在要出港，要向航向另外一个新的世界了，开始另外新的航程了。他也像牛马那样的辛勤，非常努力的，而且受了很多苦在传福音。现在呢，应该退休了吧？啊，可以让他休息。最后一个呢，就是我现在保罗啊，我没有做任何的非法的事啊，结果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只是因为我传福音啊，当局啊不喜欢的，就假借一个任意的一个罪名，就把我关在监狱里面，准备最后要判我死刑。我希望能够被释放出来，还我清白。所以这就是保罗当时的用词，他的心境。他这里告诉我们，离开世界的日期到了，他不是很哀伤，哎呀，我要死了，我这就要完了。不是的，他知道要走向新的。你看这四个意义，都是积极的一面。所以他不是贪生怕死，他对死亡一点都不惧怕。所以他把它视成就是视死如归，他已经把死亡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层次。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是在腓立比书，请看第一章21-24节这一段的记载特别有意思啊，你把圣经翻开来哈，腓立比书1:21-24。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看到了吧？所以他很勇敢，而且应该说很喜乐面对死亡的来临。22节， 但我在肉身活着，如果能够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他又想说，如果我还继续活下去，让我传福音的果效更大，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那我现在就离开了，是不是很自私的选择啊？所以他就不晓得要选是留下来还是死了。你看他在那边挣扎，但是请记得，他不是贪生怕死，他是说我要看看神的意思到底怎么样。你看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啊，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就是好的无比啊。在世界上那么痛苦，我现在如果赶快今天就能够去见耶稣，你看洗了地上一切的劳苦，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你不能够决定你自己死亡的日子啊。但是他，你看，他说如果今天让我去，我太好了啊，我一点都不怕。24节，但是我如果能够再活下来，是为着大家呀。我还有很多的这个人啊，福音还没有传给他们呢、留下来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人，这是更重要啊。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然要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他想，大概有一天我会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可是这一天一直永远都没有实现，最后刚才说不久就被砍头。所以从这些话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是带着一个盼望喜乐的心呢，来迎接一个崭新的开始，就是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世界在迎接着我。这就是保罗总结一生他所能奉献给基督的最佳的选择，以及最美的一个献礼，就不管是留下来或者离开，回到天家我都乐意，因为神要我这么做，不是我自己要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第七节开始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自己回顾他过去，他三项使命他已经完美的达成了，所以他有精彩绝伦的成就。在这里保罗用了三个比喻来形容他侍奉基督的一生的这些经历。他说完成的使命就是使命必达。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他用打仗这样来做比喻，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而且是打了胜仗。这个打仗的仗希腊文叫做 agon，翻译出来的就是征战，或者是竞赛，都可以用相同的这一个词。它衍生出来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agony， 是什么？ agony， 痛苦。所以不管是打仗或者是在运动场上面要竞赛，保罗经常做这一些的比喻的，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付出代价，训练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超出你体能的负荷打仗的时候经常呢是被杀死的，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是打仗或不管是各项的体育的竞赛都是如此所以这里他就用这个打仗的仗这样来比喻一语双关的。所以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这场属灵的战争是一场漫长的。你想想看，你自己从听到福音，你有记忆，从听到福音到相信福音，经过多长的时间呢？哇，有人是几十年哦。你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就信了，这是很难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其实你很早很早就 听见福音，但是你不晓得。我举一个例子了，你就明白。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读了小学，跟一座教堂是街道的这一边跟那一边，那个上下学都要绕过这个，看到教堂，然后校门进去。念小学一年级看到信耶稣得永生啊，第一次会
念
字，会看会识字，看这个，你看我就不晓得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谁，永生又是什么，为什么信他啊，整个我都不懂，但是这个福音就怎么样进入心里面。你看其他的这些广告什么的，因为他们是没有生命，所以对你呢不会像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神的话，是带着生命的大能，像种子，这圣经说的，就开始种在你的心里面。20年以后，某一个机会了，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啊！我们各位都同意这一个。这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天天都和撒旦魔鬼在搏斗的，所以你传福音啊，不是说这一个人啊拒绝你啊，你跟他在那边挣扎较量啊，一直要说服他，而是他后面控制了这个邪灵。以前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主人就是撒旦魔鬼，因为他是世界的王，控制着我们每一个。所以我们之所以抗拒，是撒旦魔鬼洗我们的脑，给我们那个邪灵的力量来抗拒神的。要晓得这一个啊。我们抗拒神，就是代表魔鬼来抗拒神啊！我们是受他、被他所俘虏，把他当帮他当打手，我们自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哎，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到抗拒，不是这个人抗拒而已，表面上是他，后面就是撒旦魔鬼指使啊。一个例子最明显嘛，你说犯罪是夏娃呢，受蛇的诱惑，是蛇让他犯罪，蛇有这么大的能耐让这个夏娃能够犯罪吗？是蛇后面的那个魔鬼指使他，蛇只不过当做一个打手来做这件事情啊，这样明白吗？哎，所以背后这个邪灵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就已经渗透在整个世界。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被抗拒了，被拒绝，就是撒旦魔鬼抗拒和拒绝啊，那是一场征战或者是摔跤啊，保罗常用的，一个是摔跤，一个是赛跑啊，特别摔跤要用很大的力气，所以就好像战争的啊战士，还有摔跤的武士一样啊，跟魔鬼在肉搏战啊，摔跤比武，那你就要坚忍到底，一直到胜负抵定，才能够放手啊。保罗就是这样的示范，所以现在保罗已经大获全胜，所以开始我就说，这是一首凯旋的歌曲。虽然保罗没有被建立一座凯旋门来纪念他，但是如果地面上要建立一座凯旋门，一定比我们刚才所说的拿破仑所盖的那个凯旋门更壮观、更有意义，而且战绩更加的辉煌，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保罗，他说我属灵的战我已经打了，而且打得非常的漂亮，完全得胜。接着下去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人生的道路就像一条跑道一样，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奔跑天路。那保罗跑了这一条天路，他就是马拉松式的一个赛跑。马拉松赛跑是长程的，跟短距离的100米、200米、400米这个短跑很大不同的，就是马拉松是长途的，不再讲究速度，而是你的耐力和毅力要忍耐到底，跑完全程。这些短跑的就在很短的时间要冲刺，所以你在这个短短的十秒、20秒有足够的体力快速的冲刺，那你就得胜。 所以短跑是讲究速度，马拉松的长跑是讲究耐力和毅力。那这就是保罗现在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人，你看，我们从信主那一天，或长或短。那我再告诉你哈，你早一点信主的话，比如说都可以活100岁。比如说，你10岁就信主，所以你有90年来跑这个马拉松，所以很轻松。有人就用走的，你有没有去参加马拉松的比赛？哇，有人真是拼命在跑，我们就在那边呢，就是反正你把它走完就是了。你看，你就走得很悠闲，对吧？因为你有90年可以走。如果你等到90岁再来信主，你说你怎么办？你就赶快冲刺在这10年里面呢，把这个生命来主耶稣基督交付给你的工作，10年把它做完。啊，我这样比喻，看看是不是很恰当？好，所以我们不要说，你看这个信主的不公平啊，有人是投机取巧啊，他到最后一口气，他在地面上呢吃香喝辣啊，享尽了一切啊，做尽了恶事啊，最后说哦，我悔改，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这样他一秒钟就进天堂了。我们搞了半天，活了90年，受苦受难，才好不容易进天堂，这太不公平了吧？我看啊，上帝的看法可能不是这个。因为早点信主，就早点经历到神的大能、慈爱、保守、看顾。晚一点信主，最后也信那是神啊，开恩啊，那他可以吃香喝辣啊，这些些，但是他没有福气，以后在神的那个记录簿里面没有，说不定他记了一笔哦。这个人信主是偷机取巧，到最后一刻呢，才来信主。那因为我是神啊，宽宏大量，只要认罪悔改就让他进来，啊，免得沉沦。这个人是没有福气的，说不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生命册啊，对这个人啊的注解是如何？可能对你，你在地面上觉得呢是不公平啊，啊，他记了某某人早年信主，一生坎坷，但是他没有离弃我，啊，凡事都遵循神的旨意，吃了不少的苦头，那现在我要他在天上呢。享的福更大更多，你看你不知道啊，又在生命册里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不必埋怨，尽你的本分，把你这一条路跑完。记得这是一个马拉松的赛跑，我们是长跑的，啊，要忍住一口气能够跑完。就想到龟兔赛跑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好，细节我们就不说。乌龟为什么会跑赢兔子？不是乌龟的速度快，而是乌龟的耐力强。不仅耐力强，它谦卑。如果你是乌龟的算的话，我这个根本不用 去比嘛，对不对？我输给兔子也不会没有面子嘛。你说同意不同意？人家会笑你说乌龟输兔子，说你这乌龟真是做了怎么那么啊，那么泄气。乌龟本来就是慢嘛，全世界人都公认嘛。你不晓得我们动物界的里面都笑我啊，对不对？所以乌龟输兔子呢，不羞耻的呀。但是他很谦卑，他早就可以放弃嘛。啊，我不用跑了，你不必来找我了。这个，让我再出一次丑，对吧？他就是很谦卑的。尽他的本分，结果他走到终点。兔子呢？他输的不在于速度，他输掉的是他的态度，骄傲。现在我们都知道，他骄傲，他就是我是用一只脚蹦蹦蹦，我都比你快。我躺在树下睡个3天3夜，起来，乌龟呢还不晓得离我多远了。他就是这么骄傲，他输在于态度，他不是没有速度。所以我们奔跑这条天路最重要就是这个耐力。当然我们希望像乌龟那样的耐力， 但是也希望像兔子那样的有速度，而不要有什么骄傲的心，也不要像乌龟那样放弃，说我不跑。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到有一天，我们虽然慢，但是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不像某一些人，哇，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就脚踏实地。我再说一个结论。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龟兔赛跑这个故事，对吧？你也一直告诉你的孙子，你的孙子以后长大也告诉他的孙子，一代一代传下去。这龟兔赛跑的故事，不晓得这几千年谁先发明了，我不知道，你可以去查考一下啊。那几千年以后是不是还有？你活得那么长，做印证好了。或许我在猜还是会有，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现在一讲的口沫横飞。龟兔赛跑要好好记得哈，你们这些晚辈。结果呢，连他自己，大家都一直在做兔子，没有人愿意做乌龟。所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一定有它的卖场，对不对？有它的听众，有它的需要，所以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啊。所以我们等着瞧好了，大家都没有从当中学到功课。好，保罗就说，有人跑得颠颠簸簸，有人跑得哇姿势很美妙，这是无关紧要。问题是不是你坚持到底能够跑完全程，这才是最重要。所以不禁让我们想起来马太福音25章那边讲到这些做工的人，工人怎么样得奖赏。一个结论就是，忠心的人就会得奖赏，不在于你才干多或少。那比如说，主人把5000两银子交给第一个仆人，第二个3000，第三个1000，结果5000跟3000，用他们的这个头脑，用他们的方法努力去赚钱，老板都很高兴。5000的和3000的都同样的得相同的奖赏。5000的赚了5000，3000的也赚了3000。在我们数学来说，5000的比3000的多2000，都赚了2000了。那5000的奖赏应该是得5分的话，那3000的只能得3分。那为什么两个人呢都得5分？主人不是不公平吗？不是，主人说，我不是看你那个成就的大小，我看你是不是忠心的。他们的忠心完全相同，1块钱赚1块钱，同意吧？5000赚5000，3000赚3000，不是1比1吗？哎，那反观那个1000的呢？他如果去赚多少，他的奖赏跟5000、3000的一样，1000嘛。结果他不想这么赚，他把它埋在地底下。回来原地归赵，主人还骂他又饿又懒，因为他偷懒。他1000块赚1000块，总比3000赚3000、5000赚5000还容易。不管容易不容易，他只要赚到1000，主人没有要求说你跟5000的一样，你1000块资本要赚到5000块这样的利润，这就不公平了。因为他不忠心，所以没有奖赏。所以以后我们到天上去，有人可以做总统，有人可以做饭桶，但是做饭桶的你的忠心和做总统的忠心是一样的话，做饭桶的奖赏跟做总统的奖赏在神的眼光中是一样的，在我们人是不一样的，对吧？总统下来他是做了乱七八糟，也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勋章，那做饭桶做得再好，呵呵，没有人给他奖赏，很不公平。但在神里面，他看了，如果这个总统不忠心，这个饭桶是很忠心，饭桶得到的奖赏一定比这个不忠心的总统的奖赏还大还多，甚至于不忠心的总统还会被神惩罚，说不定。所以在上帝面前，他的算术跟我们算法不一样，绝对是公平。所以这就特别特别就鼓励了我们。好，第三个比喻，他说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不仅要征战，不仅要奔跑，而且我们所信的道一定要好好持守着。这个道就是圣经的真理，就是福音的真理。 让我们一生能够持守，成为我们为主征战的那个力量的来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最高的准则，也成为我们在最暗淡、失败、灰心丧胆的时候的最大的安慰和力量的来源。所以我们就是为这个真道而在这个世界上是受逼迫的。如果你不是坚守这个真道，你没事，对吧？人家不会来逼迫你，对不对？哎，你把四书五经背得很熟，没有人要来逼迫你；你把佛经念得很熟，没有人来逼迫你。就是你在读了圣经，而且你还照圣经去遵行，哦，这个就直接打击到撒旦魔鬼的最要害的致命的地方，他受不了了，他一定会反击，而且要置我们于死地。所以不要离弃神的话，你不读圣经，你就不晓得神的话在讲什么，所以你不晓得怎么活，怎么抵挡撒旦魔鬼。不仅读，而且信，更重要，去遵行。你如果不遵行，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而给别人当做一个什么笑话，羞辱我们。你不是说这个神那么，这不是说圣经那么伟大？你看看，你做了什么？啊，早期我牧会的时候，我去拜访一个弟兄，哇，大家就告诉我，弟兄姐妹告诉我。那时候他还不是弟兄啊，一个太太的先生，太太是很热心的姊妹，希望他先生信主。哇，他先生呢，这个熟读哲学，研究这个各样的宗教，特别是佛学，啊，那一张嘴巴能言善道，大家看到了就敬而远之，免得受羞辱。他们就要我去探访，好，我就去了。我一坐下来，三句话还没有开始讲，口袋就抽出有备而来三张纸，写的密密麻麻，从旧约写到新约。他把圣经节抄出来，摆在我面前，不客气的就讲：“牧师，你看一看，这些都是圣经神的话，你们都很熟。你说说看，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谁做到这一些？”你看啊，那就兴师问罪了。好，那我们就不管了，这些不谈，不再详谈这些。你看，啊，如果我们不行道的话，那就正好落入把柄。我们纵使行道，他们还是不满意嘛，是吧？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啊，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保罗自己说嘛，他知道所信深信的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能够啊保全保罗所交付给耶稣基督的，一直到那一天。你看，我们把生命灵魂交给这个主耶稣基督来保守着我们。我们因为信你的缘故，所以在地面上受苦啊，受逼迫啊。如果不是信耶稣，我们就是没事。所以神不会辜负我们，他知道我们为他而活。那我们为什么为他而活？保罗刚才讲了，是他先为我而死，所以我要报答他，我要为他而活。所以这份生命的啊相关的这个紧密的血缘的关系，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他而活，所以我们才受逼迫。是因为我们信耶稣，而且认真的去信行他的道，他一定会保守看顾我们，保护我们。我不敢说在地面上你就平安无事，像保罗一样最后被砍头，但是在神的那边，刚才我们都说过，你信了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不是只有今生，而且有来世的永恒，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不放弃地面上的这个责任，但是那个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过程，让我们进入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世界上，我们就不需要接受救恩，同意吧？所以地面上的这一切好像是一个踏板，让我们能够跳进天堂。那你是不是好好踩在这个踏板上面？那这个踏板是谁？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嘛。啊，所以因为这一层缘故，所以我们能够 进入永生，所以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啊，那只不过是我们有没有那一个信心，持守这个真道。保罗可以为基督来舍弃一切，说看这个世界如什么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看？这样才值得我们为他受苦吗？啊，你为黄金来保护黄金，结果呢，人要抢你，受杀害、受伤了，因为黄金有价值嘛，是吧？你去保护一块砖块，被杀害了，你说你这个脑筋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是为了维护这个至宝，这个信仰，所以我们付出这一个代价，啊，所以这些我们要认清楚，否则我们做基督徒，这个闽南话说什么叫万坦的呀，啊？做基督徒啊，就受了苦啊，那我们一定心里很不满，是吧？很委屈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如果不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是永生里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什么？就是王子，就是太子和公主，哎，啊，我们的天父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我们身份多么的珍贵啊！所以我们就会爱惜自己，我们就会不计较在地面上的得失，来持守这一份真道，甚至于像保罗那样，如果神怜悯，为他殉道。但是这个可能不一定会临到我们，啊，临到我们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好，最后一个，保罗说，现在我在这地面上一切我都完成了。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的那一天到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每一个人。有一天有奖赏给我们，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时候，你知道吗？让你们有点清楚啊。如果今天耶稣来了，如果今天耶稣来了，我们叫做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会分两个阶段，照圣经说的两个阶段。所以耶稣今天来了，他没有直接来到地上，他停留在半空中。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日崇拜，他来了，哎，咻，我们都升天了。怎么样升天我不知道，那一天你看到我看到你就知道。如果我们有这个福气，说耶稣今天来我们还没有死，那我们就升天。那已经先离开我们的呢，也是一样，他们先从坟墓出来复活了，他们灵魂在主那耶稣那边，他们身体在复活了，灵魂跟他们身体结合在一起，那个身体已经不是现在我们这种会腐朽的肉体，而是圣经说那是荣耀的属灵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好好回去看一看，这样就有信心。然后他们上去了，接着我们呢，呼就上去了，我们身体就改变了。你想想看，进入太空都要穿太空衣啊，我们上去也是，我们肉体马上就承受不了，一定要变成不朽坏，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变成了很美的一个灵体上去，停留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审判，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定有罪的人要下地狱，还不是那个，因为我们都信主了，所以这个审判是判定我们有什么奖赏，要听懂吗？哦，我们不会下地狱了啊，很清清楚，除非你根本信得迷迷糊糊，我就不知道。如果你真信了，在天上，在半空中，我们有奖赏啊，荣耀冠冕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得到什么我不知道，就看我们在地面上我们的生活言行的表现啊，这样清楚，大致清楚了。那照一派的说法，在天上停留七年之久，地面上七年都已经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了。都是不信的人的，包括不信的犹太人跟不信的非犹太人， 七年叫做大灾难 tribulation， 那整个灾难，因为魔鬼在这边做王，教会不在了，他没有敌手了，为非作歹，所以那个时候不信的人就在那边白白痛苦了七年。七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带着我们下来，脚踏耶路撒冷东门外的橄榄山，结束七年大灾难，把这些恶者呢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魔鬼丢在无底坑先封住，接下去展开叫做千禧年国度，我们下来跟耶稣基督做王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要结束的时候，撒旦魔鬼又从坑里面出来做最后的困斗之手，耶稣基督整个把他丢到地狱里面，跟这些恶者一起进去，到永永远远活在地狱的刑罚，我们就进入叫做新天新地永生开始啊。这个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一幅图画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有奖赏，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得到什么？保罗说他得到公义的冠冕。这个公义的冠冕呢，啊，是什么意思？当时啊，在希腊的罗马的时代，他们呢各种运动比赛呢，是用那个常青的叶子编的那个花冠，不是像现在我们呢这个生意。功利气息那么重的所谓金牌、银牌、铜牌，可以拿去卖多少钱？他那个就是哇，无形的荣誉。如果你有那个啊常绿的叶子编的冠冕，哇，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尊贵。所以是都是这个样子，那个叫做冠冕啊，冠冕啊。为什么叫做公益的冠冕？大概有两个意思。这个冠冕是用公益做材料的。好像有一个标志啊，这个就是公义的冠冕，公义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公啊，这个冠冕是很公平、很公义得来的，不是偷作弊的啊。这两层意思，好，都可以应用在保罗的身上。保罗，你看一身公义，得到这个以公义为冠冕，说这个人是公义的。第二个更现实了，保罗一直在监狱里面，希望什么？被平反嘛，我要得到公义、公正、公平的审判，还我清白。我这点公冠冕不是偷来的，是正正当当得来的。我是清白的人，啊，你要还我清白，就是这双重的意思。好，那么谁来把这个冠冕给我们？这个来源是谁？是谁？啊，这边告诉我们。按着公义审判的主，这个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公义的，啊，这我们都知道，他没有罪，他是公正无私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明察秋毫，做了一些什么，在他的审判里面不会偏失。好，这个时候的审判又讲什么呢？到最后有一个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千禧年国度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坐在白色大宝座，所有不信的人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白色大宝座出现的这一刻，所有的不信的人死了活的都出来了，一审定终身下到地狱。这个就是审判，不是审判我们，审判不信的人啊，基督徒不会被审判的啦。啊，刚才说了，基督徒所得到的是奖赏，好，世界就结束了，啊，就进入永生了。所以，也就是在那个紧要的关头，最后决定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基督要来审判万人的，他是最公义的，他到时候不会差错，会把这一顶冠冕来放在我的头上。到哪一天啊？日期就是耶稣基督显现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就刚才我们说停在半空中的那一刻了啊，好，那不仅写给保罗，还给谁？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对我们就很大的激励了。我们虽然没有像保罗这样的丰功伟绩，是吧？为主殉道、传福音，你看在全世界建立了多少教会，写了十三卷的新约里面的书籍，啊，他写的最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不像他这么伟大、厉害。但是只要我们渴慕 心中渴慕，渴慕不是就是干想而已，渴慕就是发出一个行动。你爱慕一个人，比如说一个男孩子爱慕一个女孩子会怎么样？啊，海誓山盟。你喜欢月亮，好，我到天上把月亮摘下来给你。他会付诸行动嘛？哦，所以渴慕的意思就从心里发出，有一种爱慕，然后你会行动，有爱慕他的行动，嗯，听他的话，做他喜欢的事，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的信心要有好的行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忠心尽我们的本职，我如果是饭桶，我就忠心做到底。刚才我都说明过了，我们的奖赏一定跟保罗怎么样一样，有一点荣耀的冠冕。虽然我们能力很有限，但是忠心的程度完全相同。所以神看的不是那个quantity 量是很重要，他看的更重要是 quality，就是那品质。他不是看我们的 portion， 你占多大的部分，他是看我们的 proportion， 那个比例有多少。我们所得的东西不多，但是是比例是百分之百。你想想看，在圣殿里面，耶稣有一次看人来奉献，前面有一个哇，身材万贯，一大把钞票就捞出来，啪就放进去。我不晓得多少钱，好，我就把他说啊，百万好了，大家眼睛睁得很大。马上请到教会来，不是当执事嘛，就是当董事，一定是这样嘛。哦，财神爷，耶稣理都不理，看都不看，结果一个穷寡妇，叮咚 ，two pennies， 叮咚。为什么他知道两个钱一个丢下去有响声吗？公公，钞票没有声音嘛。所以这也很符合现实。两分钱，两分钱就是是什么意思？丢在地上，乞丐都不想捡，你侮辱我啊！怎么丢这个两分钱？圣经说，这两分钱呢、啊，一丢进去，这个穷寡妇今天晚上跟他的孩子要吃什么没有？换一句话说，这个穷寡妇献的那个 quantity 少 ，portion 少。但是它的 proportion， 它的比例是百分之百，他把所有养生都奉献进去了，百分之百。有钱人钞票一把，他说这个身外之物啊，这个那么多钞票放在这口袋哈、啊，这个行动不方便，好吧，这边有箱子就丢在这个箱子里面吧。数量很大，不成比例，他可能千亿说不定，他奉献个一百万多少，就是零头。所以各位，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最大的激励，同意吧？我们尽我们百分之百的，将来我们的奖赏，可能你看到的比那个大总统还多还大。愿保罗，他是一个神国英雄，他打完了最美的仗，跑完了路，信守了他的道，凯旋归来。这一首凯旋的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莫大的激励，盼望我们快跑跟随，效法保罗，也是献给神最大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最需要的是。